那么我想在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几堂特别愿意跟大家从这样一个题目来试想，就是关系的重整。我相信各位都同意，大概是我们人类非常独特的与生俱来的，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手足的关系，好，虽然过去中国有一段时间是只能生一个，也许你跟你好像断了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所谓亲情的手足关系，不过没有关系，很快中国现在已经很着急了，好，希望生两个不一定够了，好，所以很快这些你又会能够经历。不过无论如何，你跟你的同辈之间，如果你进了学校，你跟你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职场，你跟你的同事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那么当然你进入社会，所谓的人际关系，你跟你的儿女，跟你的亲戚，跟你的朋友，都是关系。你发现我们人其实常常困扰，常常喜怒哀乐，常常心情忽高忽低，你不得不同意，事实上关系对我们影响深远，关系对我们影响巨大。所以我们想要从这几堂开始，我们重点来谈，是什么让我们的关系伤痕累累，是什么让我们今天感觉关系空前的出了问题。我想其实简单来讲，我相信各位也同意，关系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是我跟人或者我跟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比较忽略了有两种关系，一种叫做人跟上帝的关系。那也许这个就比较，我相信你很快会同意，那个大概属于信仰的范畴。其实真正的信仰绝对不只是说解决你很多所谓人生的谜团，解决你人生的来龙去脉，真正的信仰一定对你的现今的生活，对你当下的人生有直接的影响，带来直接的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二种我们比较会忽略的关系，其实就是人己啊，或者说我跟己的关系，意思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不太了解的，或者我们潜意识忽略掉的，就是原来我们跟自己也是有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根本性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发现我们就真的会崩溃，我们真的会感觉走不下去。我相信许多人当他在人生里面走到某一个程度，觉得好像撑不下去了，实际上常常是因为跟自己，用白话来讲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大概长久以来，我们都活在这种的双面人当中，我们活在这种对自我完全不认识、不了解当中，以至于我们活得非常的辛苦，活得非常的累。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从这些根本的关系来着手，来思想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脱离捆绑，进到释放里面，进到真正的自由里面。当我们来到西方的时候，也许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大概比较空气呼吸的自由一点，你说话可以自由一点，你写作可以自由一点，你发微信哈，不是发微信哈，微信不太自由，你发那个 Facebook，你找其他的传媒工具，也许会好像畅所欲言一些，但是这个是真自由吗？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是谁，认识到我跟自己的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我跟物的关系。其实这方面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也并非不知道， 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我们处理起来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把我放在中间，我们从这个角度，从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感觉、我的爱好、我的思想出发去判断跟所有一切的关系。而这种的方法论，或者说这种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观，或者简称三观，这种的观念 perspective， 你从这里出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我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基本上会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冲突，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张力。那么这些我相信各位在你的人生里面一定都已经体会到了，或者简单来讲，我们这个我是一个紧紧攥住的一个拳头，我是不太可能改变，我是基本正确的，我大概是不会犯错的，我的利益、我的想法、我的兴趣、我的目的大概是一定要达到的，就好像一个紧紧攥住的一个拳头，从这样一个我的本身来出发，我们看待所有，甚至有时候包括信仰在内，我们如何看这个信仰对我带来的帮助，如何看一种关系能够给我的好处，能够给我的利益，我们经常性的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当你发现你的人生经历已经告诉你，随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你会越来越失望，你会越来越受伤，你会越来越感觉无奈，甚至真的崩溃。所以其实刚刚我们主席带我们在这里念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用起因的方式，那是一个从祷告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神。但是你在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也是保罗不但是领受上帝这样的启示，也是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发出的呐喊。他告诉我们过去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他说过去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这个是讲到一个信仰群体。圣经用以色列这个词不只是单单指一个地理上的，它指到一个属灵上的整个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在这个国民之外，我们在上帝租约的当中，我们是局外人，我们没有指望，没有什么，我们只有自己，我们活在自我当中，活在自己编织的这一个，用昨天我们在葡萄汁小组分享讨论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书里面的一个概念，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梦想当中。我常说我们人生有三个是共性的，无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无论你是老人、少年，无论你是古代的、西方或者现代的，无论是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基本人的三大共性。第一，我们都是有限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各位心知肚明。第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无论你同不同意，其实事实摆在那里。那么第三呢，你我都是有渴望的人，有梦想的人，只要是正常的人，基本一定这三样。第一，他是有限的；第二，他是有罪的；第三，他是有梦想。这是人跟动物决然性的差别。也许前面两样，你说动物界好像也有限嘛，对不对？这大概是这样。那么动物大概也会犯罪，其实动物自己倒不一定犯罪，毒蛇它不一定知道它有毒。那这个是人觉得它，其实动物有的时候还有点自知之明，基本上大概它看到老虎打不过它就先逃了。那但是呢，它唯一跟人很大的差别，它没有梦想。如果有梦想，猴子现在一定不是光靠香蕉就过活了，一定不是只住在树上。人有梦想，但是梦想把我们带往哪里？如果这个梦想是已经堕落的，已经被罪所污染的，这个梦想只能变成我们的私欲，只能把我们最后拖进战争里面、张力里面、冲突里面。所以其实本来 当你如果读到以弗所书二章的前面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何等准确。保罗描述我们种种的恶行罪状，表达我们种种的里面的外面的那种受的捆绑。但是峰回路转，上帝给我们一个大好的消息，说如今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好朋友，你同意你的人生真的在某一种的捆绑里面想要突破吗？我相信无论我们来到德国求学，无论你对你人生做的任何一个决定，事实上你都会感觉就是对过往的一种不太满意，你希望要能够有改变。包括我们小组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习这本书《人如何改变》，每一次讨论也都非常的热烈，我们透过作者带我们的这种的引导带领，也让我们思索到真的很多时候当不能改变的时候我们多么困难。但是 大概各位也都同意，你越念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内心张力越大，因为你发现读书的时候是一回事，读完书书本关上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曾经读的时候心潮澎湃，希望赶快改变，但是当你厌倦以后，当你回到家中，当你进入生活，突然你发现该变的还是没有变。好像我记得跟大家讲过，真的有一个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后来很畅销，那个题目叫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当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太太大概特别需要改变，其实太太们也同样的梦想，也同样的期待。结果呢，后来这个作者也诧异，这本书怎么会卖得那么好呢？结果后来跟出版商一了解，发现原来写错一个字，拼错一个字，本来他写的是叫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结果出版商不晓得怎么，大概是故意的，就把这个 L 换成 W，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很畅销，结果一改回去原作，一个星期才卖出三本，这已经算不错的成绩。我想其实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发现跟自己过不去，我们一方面也明明了解喜怒哀乐不是你自己的吗？那么要改变喜怒哀乐不就改变你自己吗？但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个道理你却无法无动于衷？也不是无动于衷，就是你突然发现爱莫能助，突然间你发现只能任其自然，突然间你想到古人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像你最后说没有办法我也放弃，怎么可能改变我的 life， 不要说 30 days 30 years 大概也不可能，不要说30天了，大概30年甚至终其一生大概也不可能。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如果你再把以弗所书第二章整个一读，你就发现太奇妙了，原来出路在这里。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第八节保罗说都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都是因着蒙他的恩典才成的，这是真正的福音。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这个人不是先前的人，是指他真正认识了上帝，认识了自己的人，一个愿意在基督里面被改变也接受他改变的人。这个人他不是外人和客旅，他不是在神的国度以外，他是神家里的人。好像你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把这里叫做神的家，当然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无论你在小组里面，你跟同工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在交通的时候，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与众圣徒同国的。非常感谢，虽然今天有两位姐妹特别来短宣，他们离开了他们在北加州的教会，这个十天在我们当中，但是无论在哪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何等奇妙。我想其实简单用一张图来看，你就会发现如果把这个我换成一个基督，好 个十字架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处理那些的关系，无论是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跟己的关系，过去的我是从我出发，但是如今整个观念、整个眼光改变。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的福音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来看一段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提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其实撒玛利亚呢，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背景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有点像其实我们华人也会其实我们是蛮感同身受的，因为虽然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不但是地理就在挨在一块，而且呢你也可以几乎说是同文同种，这个虽然血统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但那个基本上就是这最多就是闽南人跟东北人的差别，这个但基本都是华人嘛，对不对？但是不晓得为什么，那我们华人当然是非常能够感觉这种的张力啊。有人说，真的北京人眼里其他都是老百姓，因为当官太多。但上海人也不应该讲这话，因为上海人眼里其他都乡下人啊，广东人眼里其他都穷人啊。当然，中原人眼里其他都化外人。我们当中有河南的啊、河北啊、山西啊这种真正所谓当初中原之地，哇，一看就上海。蛮方啊，蛮邦啊，这个以前那个你读那个《三国志》啊，读那个《水浒传》啊，读那些都是把什么云南啊、广西啊这种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任说人家是什么都不开化的地方啊。总而言之的，这种张力是一直存在。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其实当时也会有宗教背景、意识形态带来的这种张力。好像台湾的蓝跟绿的张力啦，那么当然现在还有所谓左跟右的张力啦，吵得不可开交，彼此你死我活。总而言之呢，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这种很大的张力。那么你从这个背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关系严重的破裂，甚至很多人觉得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好像这里撒玛利亚人提到说，怎么可能，我们素来是没有来往的，我们已经老死不相往来好长时间了。但是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一看关系怎么来重整，特别是一个人跟自己的关系。实际上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跟人的关系、跟物的关系，其实归根到底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你跟自己的关系有没有真正的重整。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吗？我们把神的话我们读出来，我们也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话语。我们来念一下四章的七到三十节背景。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想这段圣经描述的场景，其实也许虽然已经隔了2000年，但是这种场景其实常常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当人在种族里面，当人在意识形态里面，当人在所谓的宗教背景当中，当人在所谓男女性别当中，当人在所有这一切的习惯习俗当中，我们不由自主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隔阂，很多的关系的破坏。那里不但提到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无来往，甚至有点犹太人有点像中国人以前说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那么你大白天，哎，怎么你那个时候男生都觉得非常这个犹太人也是一样哈，这个好像有点男尊女卑。那么你怎么现在一个大男人去跟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好像有点你自贬身价。那么总而言之的，你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我想，当我们把目光在聚焦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会看见圣经经常是这样，他选择了一个代表人物，是真实的历史的事件，但是他要我们每一位在历史里面的，无论是当时代的，一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一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先的每一位，你都可以从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我觉得他有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我把它叫做自我充足的人。当我们说我们人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自我充足，自我充足。那这个什么是自我充足呢？基本上来讲就是四字，中国大陆有三字，我们这里有四字。四字的第一个就是自作聪明，所作所为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这段背景，这段圣经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了解哈，因为它是一个中午的时间，所以呢门徒跟耶稣本来呢到中午当然饿了要吃饭，那么这个结果呢荒山野外也不像这里这么方便，走出去很多店，所以呢他的门徒就说，那先生你讲道也很辛苦，你那么那些门徒就去帮他买食物去，或者到周边去找找哪里有食物。所以呢就把耶稣等于一个人留在这口井旁。那么这个地界呢是属于撒玛利亚的这个地界，其实你就会发现本来也有点奇怪，犹太人通常是基本就不要说跟他们接触了，连地都不愿意踩，都是绕道走， 当然这次为什么会在这里，显然因为耶稣决定要到这里来，那么门徒当然听老师的，那他觉得一定要往这里走，虽然他们也觉得有点奇怪，也不太好意思问，也不太敢问，所以呢就跟着耶稣来了。来了这边以后呢，耶稣在井旁，然后那些门徒就去找食物去。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午的时候，但是又出来一个很奇怪的一幕，既然这个妇人会在中午跑来这里打水，我想如果你去过以色列这个地方，或者到过中东那一带，你就知道在旷野是非常的炎热。我有一次到这个杜拜，或者叫迪拜，两岸的翻译不太一样，那么到了阿联酋这个地方，其实阿联酋有两种翻译，我们大陆翻成阿联酋，台湾翻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后来我问当地人，他们说我们其实比较喜欢大公国，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酋长，你叫我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酋长都找不到。我总而言之呢，这个阿联酋那个地方，我到那边去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我兴冲冲一到背包一放，我说大白天现在可以出发了，可以去讲道了。他们说且慢，张牧师，我们这边讲道起码下午四点五点以后才开始，你现在如果白天上午九点你出发的话，把你热死，因为那个地方不要说你人找不到，根本连狗都找不到一只，哈，这人全部躲起来，一定要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那个炎热消退，然后呢才慢慢人开始出来活动。因为我们当时特别要去向那个，其实阿联酋很多人都知道，尤其像杜拜、迪拜这种城市，这个很多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几乎那个建筑工人都是咱们中国的同胞在那边帮忙建设。那么建设的时候其实非常辛苦，他们几乎就住在那个集装箱里面，把很大的集装箱改一改，那些工人就住在里面。那么他们因为是在沙漠里面建那些高楼大厦，所以呢其实白天是非常炎热，所以那些工人几乎要到下午四点五点才开工，才开始上班。那就在中午的时候，竟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跑来打水，你不觉得是非常奇怪吗？或者非常奇葩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那显然就有原因，对不对？这个妇人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也许他自己觉得不一定有人知道，所以当耶稣把他讲出来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当然耶稣把他讲出来是一个神迹，因为耶稣根本是犹太人，也不是当地人。但是反过来，当地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妇人她真的是不断在换丈夫，不断的在这个换，就是说她的婚姻是不断的出问题。那么不断出问题的话呢，在过去那种岁月的话，那简直就是一件非常所谓伤风败俗的事情，所以大概她也觉得无脸见人，被人家指指点点。那么为了能够好好的打一个水，甘愿冒着酷暑、冒着酷热，中午时分就去打水。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觉得，我们人也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好像自作聪明，好像我们觉得哇，这个所作所为不太会有人知道，哪里知道有时候一旦东窗事发，好像最近这个真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哈。这个几个礼拜以前，一两个月以前，我有一次讲到，我就提过那个冰冰会凉凉，有的人还记得吗？就后来我发现，这个大陆有些报纸抄我的话，真的应该好像是我原创的。不过总而言之，这个冰冰真的凉凉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最近东窗事发，几个月没有出来，而且可能事情还不小。那这个，所以其实本来9月16号，今天本来是他生日，结果大概只有一个，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特意关心他的生日啊，你不要随意猜测啊。我是看到说那个，本来啊，这个多少几千万的粉丝啊，不得了啊，结果除了有一位哈，竟然还胆子蛮大的，叫李玉的这个导演啊，这个，所以还给他发一个啊，总算事态还不算太炎凉啊，起码这个有一个人还给他有一个生日祝福，不过也真的蛮奇怪啊。以前跟他秀恩爱那个也姓李，好像不见了啊。那么有一个号称他弟弟，有人说是他的私生子，反正搞不太清楚，那个小鲜肉也不见了啊，通通都没有声音啊。这么大一个几千万粉丝的，弄了半天生日也没有人什么人知道，除了张璐佳还提一下，所以我想其实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现在啊发现什么合同啊，天价合同啊，什么偷税漏税啦、啊。总而言之，其实人常常会这样嘛。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可能名声比他更大啊，这个号称东哥啊，各位大概也都知道谁。这段被另外一个浮云的抢了风头哈、啊，那个本来叫马云，现在叫浮云。因为他有一年就退了，退以后大概也不太有人记得他。那其实很多时候我想人生里面哈，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很聪明啊，某一个在商界的奇才啊，京东做到多么大啊，某一些在演艺界啊，在娱乐圈啊，大腕啊，多么聪明啊，但是常常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难道不是吗？其实我想谈这些不过是一些典型人物，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经常性犯类似的错误。我们有时候常常非常自以为聪明，结果真的没有想到什么叫冲突，就是突然间我们以为的所谓智慧、聪明、才干，把我们带进一种的陷阱里面，带进一种的困境里面，甚至带进很大的危险里面。那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经常会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好像这个妇人说，这个我们素无往来嘛，你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要水？他已经把这个看作习以为常。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我们觉得跟人的出问题这是正常，这习以为常，我们就觉得反正就是我，你跟我意见不一样，那我们就敌人，那我们就做不成朋友，基本上就除非你跟我一样，除非你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有时候我最近看到有个两句话蛮有意思，一句你绝对要相信咱中国法治国家嘛，第二句你绝对要好好听大大的话。后来说这两句话其实有点矛盾嘛，因为法治跟听某一个人的话本身有点冲突。法治意思就不管你是谁，咱们有法律，那么你又坚决听这个话，那其实本身是有点冲突。不过总而言之，我们过去习惯了，我们其实对待自己也会这样，因为我就是法，我就是理，我就是正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当做了一种理所当然。人际疏离，据说有两家店蛮有意思，当然是在中国以前的时候，两家店，一家是卖中药的，一家是卖棺材的，刚好开对面啊。你说这种店当然不能像现在这样，现在有些医院真的我觉得堕落太厉害啊，上面什么什么这个希望今年更高创收啊，你知道这种话就不太应该讲，你放在医院里面更高创收你什么意思，就更多病人对不对才会创收。结果呢，那两家店当然也互相有点矛盾，所以那个药店呢就写了一副对联，若要健康来我店，想要棺材到对面。其实他还没有写错，对不对？那棺材铺安利应该感谢他，你得免费替我做广告。不过棺材铺听了就不太爽啊，什么意思？健康到你那儿啊，死亡到我这儿。所以呢，后来他还火大，他还贴一个对联，他说：“我店长生福寿，对面父子当归。”啊，父子本来是一种中药，不过他影射对面就你们一家老小全部都当归了，该走了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在人生里面看到，当我们自以为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中间，一方面你经历的常常是破碎的人际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习以为常，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这样。虽然这些关系让我们伤痕累累，让我们泪流满面，但是我们已经觉得就是这样。然后第三样叫做自以为意。人虽然也会有一点所谓 guilty， 觉得负疚感，觉得有问题，但是呢，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我们都了解，她其实已经蛮辛苦，婚姻出了问题，然后这样一个一个的换她的伴侣，大概在当时，我想现在都已经被人看作是有点伤风败俗。那2000年前在那种文化底下啊，简直是被人指着脊梁骂。不过呢，总而言之呢，他大概也觉得不是太对劲，但是呢，他觉得有一样可以给他舒缓一下，他就提到了敬拜这件事。当耶稣跟他谈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就转移话题了，他说这个很有意思，很奇怪哦， 我们在撒玛利亚山上敬拜，你们到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啊。这个好像这个他就跟耶稣开始辩论有关于敬拜的事情。当然敬拜主要是指你的宗教场所，他就觉得我们的宗教是非常正统的。你看像我这样，我对这个如数家珍，我非常了解。他这样讲显然他自己有可能是会固定的去到山上去敬拜去。我在中国，当我现在常常回国的时候，看到很多我的同学，真的我觉得很蛮有意思。他们也是手上挂个佛珠啊，这个然后呢比来比去，看谁的这个开过光，什么哪个大师那边请来的，哇，满口这个说的话都是很多那种佛教的术语哈，因为他们的话讲就是好像比较有知识，比较听过某个大师的开讲，就突然间蛮觉得奇怪哈，这些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好像对于所谓宗教这样的清新的，会这样的？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告诉我，我记得有好几次我提过，真的他们一方面内心非常的恐惧不安，一方面呢也常常好像觉得透过这个东西能够让自己的压力减缓一点，无论是可能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是觉得怎么样让人生可以排遣一些的郁闷，可以解决一些的纠结和张力。当然第四样就是自欺欺人，心灵的饥渴，想要用外面的外在的东西来解决。其实这个是我看到的非常严重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无奈，但是常常我们好像在一种自我麻痹当中，在自我麻醉当中，我们总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好像刚刚提的那个东哥哈，几杯酒下肚，几百亿就没了。这个因为吃顿饭，据说单单叫的红酒32瓶，我想这看照片总共才20来人啊，还不算自己带去16瓶，那中文字加一加大概就几十瓶啊，灌下去。而且据说他不是喝一天哦，喝了好几天，酒量是蛮大的，不过这个损失也是很大。中文字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觉得喝吧，反正就人生的路在哪里呢？我们常常里面许多的冲突张力，我们怎么来解决呢？难怪有人说，真的有时候你去医院发现人比号更容易挂，这个话也是比较有道理的。挂号还要排队，人挂了很快就还没出医院门，人就挂了。那在这种自我的冲突张力里面，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我们跟自己过不去，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自我的张力、自我的冲突。那么第二样，我觉得就是我们透过忙想要来解决这个人跟自己的关系。有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跟我的同学来聊信仰的时候，他们常常说，陆家我们太忙，你不要跟我谈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思考这个，我们现在活在当下已经不容易。我们乍听之下也有一定道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大概他们就觉得陆家你太闲了，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呢？这么有空呢？这个微信写那么长呢？打电话打那么久呢？奇怪哦，虽然微信是不要钱的，但是你也不能随便这样浪费啊。好，总而言之，所以我发现哈，第一，我们觉得忙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也甚至没有时间处理我们里面的内心世界。第二个，所以中文这三个忙，我相信各位大概也都了解或者听过，从手的忙、人的忙，到最后进到心的忙，但是最可怕变成眼的忙。那个眼当然是指心眼忙。我是谁？你看这个妇人啊，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她也蛮忙的，我相信她是一个蛮勤劳的人。因为要不然这个其实打水按理来说他有5个丈夫，当然一个换一个，不过总而言之他其实也可以让男生来做这件事。那一方面你看得出他蛮忙的，他也蛮勤劳的，蛮用心的，蛮努力的。 忙是不是真的就解决了你的内心张力，你的内心的冲突呢？我发现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一个从华山啊，劝也劝不住，拦也拦不住，就飞身而下。那么另外一个从峨眉，峨眉现在飞了两个下去，结局都有点像《天龙八部》里面，就最后哇，这个阿紫就抱着乔峰就一跃而下。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可能像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当初看台东武打书啊，总而言之现在都选了。后来这个记者去采访啊，采访峨眉，峨眉说我们拦也拦不住啊，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用栏杆啊，用保安啊，用贴告示啊，写警告语啊，但是这拦不住啊，那就噼里啪啦就一天到晚有人往下跳，忙到一个程度，这些人其实也不是没有思想过，好像到一个程度就崩溃了，我就一跃而下。沙漠心情旷野路，这是我比较深的，在特别是很多我在大学的同学，在北京钢铁研究所的时候，有些老同学现在还有些联系，我常常发现真的你从外表看好像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是唯独问一问他们的心情，问一问他们人生的现状，他们的一天怎么来打发他们的二十四小时，很多时候真的发现那种心情是沙漠化的，而且各个年龄段都有这种情形，好像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沮丧。那么什么是路呢？梦里不知生是客，我想这句话不但是一句名诗，梦里不知生是客，到底他要表达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可能真的忘记，我们不过只是过客，3万多天的日子我们在当中忙啊，就觉得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给我带来实惠，都给我带来金钱，都给我带来名誉，都给我带来这一切，而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我们是过客的身份。无论你是谁，你在白宫也好，你在柏林的 Reichstag 里面也好，你在中南海也好，无论你在哪里，跟我唯一一样的都只有36500天。梦里不知生是客，我们不晓得我们的人生，好像圣经讲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人生变成一场梦，但是我们却又不知道我们竟然是不但在做梦，而且我们是过客。那么第三个特点，作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种代表，我觉得就是惧怕。有时候你说人生短一点，你想开一点倒也就好了，问题还不是这样，怕好像是一把剑悬在我们的头上，任何事情你会发现都会叫你惧怕。你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以为现在怕没钱的时候怕没钱啊，你有钱就不怕了吗？你没有毕业的时候，看来说更怕啊。其实也真的，我列了一张表啊，麦也说我把它算出来会不会怕这个，我真的做了一个 ABC 的英文26个字母啊，你把每一样对应上去，你会发现这些通通都是你人生里面会叫你惧怕的因素。个人的技能、容貌、外表，这个小孩的情况、死亡的威胁、生活的环境、家庭的矛盾、代沟的问题、健康的状况、信息啊，这个资讯你了解了多少，工作机会、政治压力、爱的需要、金钱物质、漫漫黑夜、职业升迁、身份居留、生活质量、人际关系等等，股市行情、恐怖攻击，能不能跟人的合一、别人的看法、财富的累积、未知的前途、年华的老去，当然最后就是 zero。 你会觉得人生里面，事实上在你不同的年龄阶段，在你不同的生活境遇，在你所谓得到了一样、获得某一项的成功的同时，无穷无尽的惧怕， 笼罩我们。其实这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的写照。所以三样，刚刚讲的第一个自我冲突，第二个我们透过忙碌想要解决，第三个其实无论你有多忙，你都活在惧怕当中。当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好处理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人生一定是这三样。其实这是我过去50年来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真的感觉。也不是说我当了基督徒一朝一夕我就突然间解决了这三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除非我们认识我们的困境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才会往对的方向走。真正的信仰一定告诉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当你往这条路上走，当你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你的人生不一样。这是我自己深深体会到的，也是我的全家我们体会到的，我相信也是这么多的基督徒今天坐在这里一同敬拜的时候，从我们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怎么能够解决跟自己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其实跟自己没有 reconciliation， 这是一个英文词，就是和好。我们跟自己都没有办法 vereinbarung， 我们跟自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合一里面，怎么能够跟自己和好，怎么能够解决己的关系呢？我想这段圣经很清楚把答案给我。耶稣说你无论喝什么样的水都会渴，但是你喝了我所吃的 living water， 你喝了我的活水，你永远不渴。跟我和好吧，到我这里来吧。我想这是唯一的一个答案。事实上你从这个妇人，你从他后面的表现，你真的会大大的惊讶，是什么让这个曾经多么困难的炎热酷暑当中要去打水，背负着多少的重担，人的眼光，人的指责，人的批评，要把自己躲起来，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不断的受伤，我相信他也不见得是一个所谓伤风败俗的人，但是总而言之他就是在关系里面一直觉得没有满足，一直觉得别人不爱他，一直觉得受伤，一直觉得受伤。但是直到那一刻，当你发现他竟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样有力的见证，而且你在那一刻竟然发现一个这样躲避众人的人竟然让众人跟着他一起到旷野去，你不觉得非常惊讶的是吗？他是谁？他又不是那个城市的市长，他又不是那里的一个老百姓的村长或者是领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让你说众人就跟他一起跑到外面要去看呢？是什么让他有这种心灵的能力，让他的人生显然你已经注意到，对他来说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突破了自我，他突破了过去对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过去对自我的一个感觉，那一刻是真正的一个人生的大蜕变。其实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我相信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都有刻骨铭心的感觉。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如果你愿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好吧？来，我们一起念。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一个真正跟自己的关系有了重整的，是因为愿意接受耶稣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是真正活的， 让我们活过来。一个真正解决了自我冲突的人，他是一个不再注重外表，而注重内心。什么叫做注重外表？不重外表而重内心的，不单单是说现在有的人去拉皮啦、整容啊、各种美容护肤啊，不是单单指这些。其实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句话：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你知道心灵和诚实这两样都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不是指外表。一个人常常的一个迷失，或者说一种的错觉，就是我们全部在乎外面，无论是包括我们的宗教仪式，包括我们的与人相处，包括我们自我的感觉，包括我们的所谓成功失败，我们全部构建在外在。耶稣直截了当告诉我们，里面比外面重要太多。因为神是个灵，所以真正拜父的、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想在这里第一个改变，就是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是谁。你注意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撒玛利亚人可能之前没有听过的。耶稣用了父亲这个词，耶稣说真正拜父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Who worships the Father, the Father. 这是一个真正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关系是我们有了一位真正的天父。这个称号是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不敢用也不会用的。人跟上帝，你怎么敢称他是你的父呢？但是为什么独有基督教、基督信仰敢用这个词呢？因为他来就是解决关系的问题。他是我们的 Father, 我们是他的 Children。 这是一个血肉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是一个亲到不能再亲的关系。因着这种关系，我相信我们当做父母的你大概一定会了解，你看你的儿女是因为他漂亮丑陋吗？是因为他有钱没钱吗？你看他岂不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吗？所以你爱他，你疼他，你不顾一切的愿意花什么样代价在他身上都愿意。我们在上帝眼中也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的容貌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的身高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的学识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怎么样。所以一个人当他了解了他所敬拜的上帝，从这里开始，他越来越变得真实，越来越变得敢于面对自己，不再重外表，乃是重内心。然后呢，他不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愿意依靠神。刚刚的圣经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这个妇人当她跟耶稣谈完话，她进城的时候，她忘了一样东西。其实也不见得是她忘，因为第一这个东西很难忘，就是这个水罐。你知道，因为当时这个水罐，你如果看过那个考古的，那种水罐是蛮高的，大概起码有一个半个人，或者是三分之一个人那么高。他们那个水罐因为一次打水不容易，要走很长的路，那打完水以后，他们通常把水是托举在，有的顶在头上，有的人看过非洲这种，那有的是扛在肩上，两个手这样扶一下。这不像现在一个手机，有时候你拿了一放，然后你走了你就忘了，留在那里。这个妇人把水罐留在井旁，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解释他可能着急赶快要去告诉人这个大好的消息，他等不及，觉得拿了水罐太浪费太麻烦了，就放在那边。但是从另外角度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靠了某一种的东西，水罐好像变成一种代表， 我们有时候靠我们的才干，有时候靠你的学识，靠你的关系，靠你的这样那样，常常这些东西就好像那个妇人，因为她觉得我要喝水就一定要这个水罐，没有水罐我怎么喝得到井里的水呢？所以这个水罐是我谋生的工具。但是那一刻当他要去告诉人活水的时候，他知道不是用水罐。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提醒。圣经说有人靠驹，有人靠马，唯有我们是靠那万军之耶和华并他的灵，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一个要跟自己突破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认知，我们走不下去。是依靠他我们可以往前行，我们可以走下去。其实我最近我们来了一年，也遇到了不少挑战，但是我常常想个问题，很多人都认识我们、已经回到美国的那个钱老师跟范老师，你知道他们两位是在德国整整住了十年，九年住在 Dresden， 有一年住在曼海姆。我们来了曼海姆这一年当中发现很多挑战，语言关啊，这个驾照关啊，水电煤啊等等事，零零总总的事。但是当我有些机会我翻一些看看，那个时候范老师他是留了一些笔记啊，我心里面就常常一种感动，我就能想象这两位老人他们有花了多少的心血。对他们来讲住在这个地方，这两天我们的姐妹们住在 T 山啊，其实真的很为他们感恩。你不要以为 T 山那个买东西很方便，你晚上有机会住一两个晚上大概你就住怕，因为下面基本上是土耳其文化，土耳其文化就是跟我们中国人蛮像啊，高言大志，高声喧哗啊，这个。那常常有时候我在那边以前来也住过一下，住过真是觉得哇，这怎么睡得着呢？有时候要调时差，有时候要解决身体的疲劳啊，那晚上夏天有时候你不开窗也不行啊，太热，那你开了窗啊，几乎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哈、啊，就在这个那个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啊。我就想到无论是钱老师范老师也好，或者是丁老师何老师也好，我真的是常常觉得为什么他们乐此不疲，为什么他们立定心志，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依靠那大能的上帝。所以感谢上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要靠自己，你大概就觉得不行了，我怎么撑得下去，我怎么走得下去，算了拜拜了，我再见了， 我不能。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不求实力，只求神的国。我想那个姐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有这个突破，对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相信各位都能够同意，所谓树要皮人要脸。那么对他来讲，现在这样一个突然间大庭广众，他本来跑来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所以日当中午去打水，现在一个人回到城里大声喧哗，大声说你们下来，你们来看，是什么让他跟自己终于有了这个突破？是因为不在位置，不在位置，我算什么呢？你知道保罗要讲这个话也不容易啊，他讲的话常常很扎我们心啊。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话以前哪里会是那个叫扫罗的人讲的，他是意气风发，他是名门子弟，他是这个有官府的文书，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怎么会像是他讲的，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一个为了不再为自己的，其实中国人老早就知道这句话，叫做无欲则刚。你真的发现你自己里面不再有欲望的时候，你是最刚强的人。但是这种人的境界，你发现你怎么样弄都不行。所以难怪到后来为人民服务会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就是 曾经希望啊，自当成高原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怎么样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到最后你在人的里面想要达到那个境界，你发现难上加难。但是感谢上帝，一个真的被福音摸着，得了耶稣所赐的生命的活水，如今不再是为他，乃是为福音。他是去传福音，他是去向众人宣告，你们来看这位弥赛亚。其实这里用一个问号，莫非就是弥赛亚？你知道原来这个词啊，它其实讲肯定语，不是疑问词，就是那个弥赛亚。当然这里的这样的翻译，因为希伯来文有时候它的这个，因为后面没有标点符号，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你那可能在中文的语境里面觉得把这样的翻好像比较逻辑一点，实际上他已经非常肯定就是这个弥赛亚。因为如果不是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的过去的，怎么可能讲得那么清楚。他用自己的见证来为上帝传福音，所以我想这个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这个叫做被捆绑的得了释放。耶稣一到地上来传的福音就是这样，叫被掳的得释放。我们都被三座大山，我曾经讲过，第一座叫罪，第二座叫苦，第三座叫死。我们被这三座大山压得死死的，但是基督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律。律的意思就过去好像在这个规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逃脱。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人究竟应该怎么来活呢？如果你的生活的中心是金钱，你最终会发现很苦。好像现在我想刘强东大概也觉得蛮苦，因为几百亿没，如果没那么多，大概像张路家大概也不太会有，因为本来也没什么钱。像他这样越有钱的话，其实有时候钱没了也真的蛮苦的。中国人民现在这个突然间被割一茬韭菜，那 P2P 的通通都完了，什么都没了，很多人真的苦。有一个就大家知道，有个杭州的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自杀了。其实很多时候，那如果没有什么钱，大概你也不会什么 P2P 什么兔都没有了，就文兔温了，就是。结果呢，因为就是有点钱，所以呢你投进去，然后呢结果发现被割韭菜，然后你就非常郁闷。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真的你会非常非常累。你不要以为只是孩子小的时候累，我老早发现真的 Trouble 2 Miserable 3Terrible four， 反正充完之你就一直进行吧啊。如果你以爱情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少。我相信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已经足够可以告诉我，她不是一个不知道情的，她总希望在这种关系里面能够给她安全，能够给她有被爱的感觉。如果你的生活以攀比为中心，你会活得很郁闷。如果你的生活能够被主拓宽，如果你的生活能够真正知道耶稣说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你的人生能够真的学习感恩，如果你我的生活能够真正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活得很自由，因为在他是真的自由，让我们脱离了捆绑。所以我想这段圣经，但愿圣灵把这段圣经刻在你我的生命里边，让我们常常思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以致我们能够从他身上看见一个对付己突破己真正接受耶稣生命活水的，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不再惧怕了，不再孤单了，也真的心里不再饥渴了。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照着你的吩咐，我们来聚会，来敬拜，更是在这里，主啊，享受主你的身体，你的家带给我们的主里面的爱，因为主你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能够爱，因为主真的你在乎我们，以致我们才真的会在乎自己，在乎别人。主啊，但愿你，也只有你，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主啊，你就把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除去我们的干渴，擦去我们的眼泪，也挪走我们的不安全的感觉。唯有在主里面，我们才会刚强，我们才知道我们在上帝眼中被你看为何等宝贵，我们是何等荣耀尊贵神的儿女。原来你医治了我，原来主你尝过了我们的伤口，原来你看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主啊，谢谢你那无边际的大爱，舍命的爱，谢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